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ly。
Hello， 大家好，我是 Oliver。
欢迎收听 Quarter Life 的第25期节目，也是2020年的最后一期节目。那这一期节目是由我跟 Oliver 一起来录制的。这一期录制对于我跟 Oliver 来说，可能是我们人生中非常小的一天和一件事情，但是对于我们四分之一来说，是距离我们百年播客迈向的一个重大一步。
对的，然后这一期开头呢，就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对于这期节目也是非常短的一个片段，但也像美丽姐讲的，这是我们迈向百年播客的重要一步。所以呢，我和美丽姐希望通过一期相对来说有一点特别的节目，来和大家一起来铭记这一个特殊的时间点。那以下请收听四分之一 Cult Life 第25期特别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四分之一 Cult Life 新年特别节目，括号其实内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在元旦期间上线罢了。时光荏苒，
岁月如梭，
我们即将辞别闹心的2020，
迎接崭新的2021。
在这年关将至的时刻，我和美丽姐仅代表四分之一团队，祝各位听众
大家过年好。
我想说我们把春节的词儿给用了，春节要怎么办呢？
对的，然后我们春节那几期节目的开头就交给 Wendy 和薇薇来讲了，不许和我们这期重复。
天降大国。对，就像大家听到我们小小设计的这样一个开头一样，在这样一个辞旧迎新的时刻呢，我们想给大家聊一聊新年规划这回事儿。
对的，然后其实这个要想聊新年规划，我们一开始想正常的节目顺序应该是说 OK， 我们两个先回顾一下今年的规划，我们有什么规划，然后完成的怎么样。然后但是我俩后来一碰发现好像今年没有什么规划，而且
其实我是有的
哦，
就是在去年的也是元旦的时候，我在淘宝上下单了很多那种做规划的东西，有那种360天一个超级大的贴纸，那种大白纸可以贴在家里的，然后每一天是每一个框，就是你可以还附送了一些贴纸嘛，你每一天可以做运动啊，什么看书啊之类的。但是呢，我就把那个贴纸贴在了我宿舍，当时还是住宿舍嘛，宿舍的门背后，然后我就寒假回家了，然后我5月份疫情结束才回来，我回来打开寝室门的时候，发现那张纸已经掉在了地上，就一副特别萎靡的样子，也象征了我们2020其实有大半年都是像被折叠了一样的。
对，
没有任何的就是记忆，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其实刚刚想说就像是2020掉在地上被人踩踏，
对，
像极了我们的2020。
是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就是2021一切都能够正常，我们大家所做的计划最起码有让我们去执行的空间。
对，是的，所以其实我想问 Emily， 所以你是会做新年计划那种人，或者就是新的一年那种计划的人？
对，我是会做，我每一年相当于一个仪式感的东西啊，都在做，就包括2021年的计划，我前天下午就是找了一家咖啡馆，花了一个下午也做了一下规划。
啊，明白啊。那各位听众，大家发现我们现在其实人设就立起来了，就是这期节目里面呢 ，Emily 其实是会做新年规划那种人，但我呢是知道新年规划大概怎么回事，但是从来不会做，也老实讲做不太到的这个人，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期节目里面看这两种人有什么样不同的观点和说法。
对
对，
那在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就想针对我们俩这不同的人设来聊一下，首先为什么要做新年规划，然后韩帕你为什么不做新年规划。先从不做者、
先从不做，我觉得这个太简单了，就是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知道我做这个新年规划大概率中间也会发生各种各样我意想不到提前预想不到的事情，所以最后大概率这个规划我不会一板一眼的按照那个规划去走。然后第二个是我有点掌握不好新年规划该设计的颗粒度如何，就是你到底要具体到说这50周我某一周要做什么，还是说这12个月我某个月要做什么，还是说 in general 这个这一年你有什么样的规划，甚至有一些更加极端的偏执狂，他要计划到每一天有什么样的规划，就这个颗粒度有点把握不好。而且 somehow 我可能觉得在新年最一开始用一天两天的时间去做这个规划有点无聊，或者是后面你反正知道自己不会实现了嘛，你做它干嘛，就那什么了嘛。 然后第三个呢，可能是说，如果我是一个画的人，我们这期节目就没有了，就立不起来一个人设
了。这什么东西？这什么马后炮？好的。那我做新年规划，其实说实话，首先它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仪式感的东西，我就借由这个来回忆一下上一年，
嗯，
总结一下上一年，顺便对下一年有一些期许。
所以你的新年规划其实是一个总结用的。
对，新年规划它其实是跟去年的总结合并在一起的嘛，就是我总结了去年，我才知道我有什么可能更加想要做的，或者更优先级没有那么高的，我就对下一年有一个清楚的这个优先级。
哎，你这个很厉害。那如果我把你每一年的新年规划串起来看，它是可以连续着看的
啊，那是理想状态。
看来你 storyline 没有写好。
对，理想状态下肯定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之所以说第一个它是一个仪式感的东西，那就意味着。它有一个不好，就是它带给我的及时满足是远远要大于后期你执行完了之后的那种延迟满足的。
所以其实就是当你列出来新年规划那一瞬间，你
会
感觉很爽。
对，我就觉得很爽。哇，我的2021年虽然还没有开始，
但感觉很充实。
但是感觉就好像我站在2022年的时候回忆啊，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该多开心啊。就是这种充实的感觉会让我每一年都会很期待，也可以说是一种对生活的一种掌控感吧，就是在至少在那一刻是有的
啊。明白。那接下来呢，可能我们就在讲，这是美丽姐之所以做新年规划的理由和我不做新年规划的理由。
嗯，
那之后呢，其实我们两个也想了一些，包括征求了别的同学的一些意见，看说做新年规划可能会有哪些效果。
嗯，
那这部分呢，我觉得我说可能非常有说服力。
嗯，
因为大家都听过一句名言叫做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就是你如果做了新年规划去说你为什么做呢，那这个显得好像就是通常情况下，你当你做了某件很有意思的很有意义的事情，让你去总结为什么要做它和做它的益处，你反而说不出来什么东西。就像我们这种呢，知道有一件事情可能是好的，但我们反而还没做到，这个时候你去讲它可能有哪些好处，讲的可能更加的鞭辟入里一点。
嗯，
然后呢，这个除了我们两个除了美丽姐刚刚分享的说她之所以做新年规划的一些理由之外呢，其实我们认为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益处，或者说可能发生的好处。第一个呢，就是其实美丽姐刚刚讲到了嘛，做新年规划 somehow 也是一种对生活的掌控感。你起码在2022回看2021的时候，你知道大概今年有可能会发生哪些事情，给你一些 mapping 的这些点。然后第二个呢，可能我会觉得，这是我一个没有做过计划的人啊，我觉得如果我做计划的话，它给我带来最直接的效果就是，我如果把我计划上的目标达成以后，
嗯，
那会很爽，我会有一种满足感。
对。
然后这个时候，这个我之所以觉得它比较重要呢，是因为我通常会发现，有时候会跟朋友聊啊，就是说大家会觉得这个生活过得好像没有什么意思，每一天和每一天过得都差不多。
嗯。
但什么时候我是真正发现，其实每一天和每一天并不是完全一样，你每天也在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是从我开始列每一天的计划开始，
嗯，
就我虽然不会列新年就是一整年这样的计划，但是我会比方说下一周每一天大概会做些什么事情，我可能会写一些。
嗯，
然后当你写了那个以后呢，你写比方说你写了 week one 的这个 calendar， 你第二周的时候再去看，你会觉得哦，我第一周原来做了那么多事情，
那么多事情。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你直接去看，你好像觉得一天和一天就是蛮像的。
对，还有的就是，其实我刚刚也有一些提到的，就是说帮自己来做减法，就是一个优先级的排列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大家对新的年可能年初的时候都有很多的期待，有很多的愿望。我既想要健康方面我要健身啊，我又想在工作方面要有一定的成长，又想要怎么怎么样，可以列很长。你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的计划的话，你会觉得我要做的事情好多。但是如果你真的落实在纸面和计划上的时候，你会意识到你根本做不了这么多事情，然后你就排一个优先级的话，这样的话能帮你更加的理清你自己在下一年的这个时间段更想实现的是什么东西。
对，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一点也是比较重要的，而但是 somehow 我其实觉得这个不是你要做年度规划的原因，而是怎么样去做好一个好的年度规划。
嗯，
就因为我知道有的同学可能会这个样，就是说一开始我去做这个年度规划的时候，因为很理想化嘛，
嗯，
所以写了很多somehow人生的目标，或者说就是非常长远的目标，非常丰富的目标。我既要减肥，我又要吃美食，我要到处旅游，我还要沉下心来自我学习。
对，
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其实这个不是在做减法，是在做加法。
对，
是把自己想要的东西都列在上面。所以呢，其实后面我们也可以 如果我们会有一个环节叫做怎么样去做一个比较好的新年规划，然后我们也可以让梅姐分享一下怎么样去比较脚踏实地的去做减法，做一个真正 achievable 的这样一个计划。
是的，
对。然后其实最后一个点呢，就是我们会觉得做新年规划可能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它新年规划其实是一个既定的东西嘛，写在那里。
嗯。
然后当你发现，比方说过了一个季度、两个季度，过了三个季度，你发现有一些东西你没有完成，那这个时候呢，它可能会给你一定的负罪感。
嗯。
然后呢，这个负罪感呢，可能会激励你在这一年的后面更好的去完成你的目标，更有效的去利用你的时间。所以其实我这个也想跟你讨论了，
嗯，
就是当你发现比方说我在新年规划里面列了十项，
嗯，
然后这个半年过去了我只做到了两项，那这个时候哎我还有八项没做到，我可能落后了很多，那这种你觉得是一种激励呢，还是觉得哎呀我好失败，那我就拉倒了，今年我就不管了？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反作用比较大。
嗯，
对，就是如果发现我进程过半了，进度条还只有1%的话那我可能就直接放弃了。对，这就说明你一开始列的计划并不是一个 achievable 好的计划。
哦，
对，如果真正好的计划，而且计划不是，这可能也是第二部分说在如何列计划里面会说的，计划不是你比如说1月1号列成那样，那一年就是这样子的，它是可以灵活的变动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让美丽姐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去列出来一个看起来算在列出来那一时间点是会让我觉得满足的新年计划。
对，我这里只是分享一下我这么多年列计划的失败经验以及一些小的体会吧。就是首先我觉得要避免的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把计划表列成一份愿望清单。
嗯，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我今年列2021年说啊我要出国旅游，然后我要找到男朋友，我要怎么怎么样，假设我要瘦20斤，嗯，这样我要读50本书，这样其实都是你的愿望，它并不是一个可以落实到日常生活中的一个计划。就是一定要区分你的目标、愿望、愿景和计划。
哦，这个有一点那种公司的使命愿景价值观和战略路线图的感觉。
战略路线图是的，这是第一个点。所以但是呢，你的愿望其实是你计划的实行的一个原始的动力，所以并不说愿望不重要或者不要列，
嗯，
而是我的办法就是你比如说有一个表格的话，你最左边一列你可以列出来你所有今年想实现的愿望，
嗯，
就是想到什么写什么。
是愿望还是目标？
愿望、
嗯，
愿望目标都可以，
哦，对，
对，
对，
你在这一列就列出来所有尽你可能的列，然后在旁边的第二列你就给他们归类，
嗯，
就比如说是健康类的、职业成长类的，
嗯，
或者什么爱情类的，
嗯，
你归好类之后，然后第三一栏你可以列你现在的差距在哪，
嗯，
比如说你要瘦50斤，目标你目标是90斤，
嗯，
然后你现在比如说是110斤，那你这个，
啊，大家发现吧，美丽姐的目标是90斤，她要瘦50斤，然后美丽姐现在多少斤大家算一下就知道了。
没有，就不要误导听众嘛。对，就是你在旁边写一下这个 gap 在哪儿，后面就可以写比如说你要看你自己 prefer 的颗粒度，我比较 prefer 的是月，因为你真的对周啊日啊不可能有再细那个颗粒度，尤其站在一年的开头，你周的话你可以每周再列嘛，这样的话你就有一个清楚的一个 mapping 在哪里，这样子的话其实就从你的目标转化成了一个可实行的战略路径。
对，其实这个听起来我会觉得很像我们所说的 OKR。
嗯，有一点。
就是 OKR 呢，大家可以自己去百度搜一搜具体定义是什么，我记得 O 好像是 objective，嗯，就是你的目标什么， key 是什么我也不记得了，然后美丽姐现在打开百度狂搜，然后 R 好像是 results， 然后大概意思呢就是说，就像美丽姐说的，你一开始先定下来你的愿望或者说目标是什么，然后后面把那个 K 呢去把 objective 做拆解，拆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想瘦50斤，然后呢这个50斤呢，我瘦50斤是一个目标，那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呢，我需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少吃，第二个是多动，
嗯，
然后呢少吃呢我要怎么去少吃，每天只能摄入多少的热量，然后蔬菜要吃多少，肉吃多少，蛋白质吃多少，类似这种东西。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多动嘛，多动我怎么样多动？一周保持5天的运动，其中3天有氧，2天无氧。
嗯，
那大家会发现，把一个有点空、有点虚，但看起来很让人满足的目标，就拆解成了一个个你可以实际去执行的操作或者说措施。然后那最后有个 R 呢，就是 results，
嗯，
就是你最后要去总结每一项措施你 做出来的实际目标怎么样。比方说你想说你一周要锻炼五天，然后三天有氧两天无氧，那你可能过个四五周你就去看一看，在这段时间里面呢，我这个运动目标达成的情况怎么样。然后呢，最后呢，当这一年结束的时候，你去把你所有这些 results 做一个 sum up， 就是一个由下到上的 sum up， 它 sum 起来如果跟你的 objective 有很大的区别的话，那说明你最后做的实不是太好。但是如果 OK 的话就 OK。所以我觉得 OKR 比较好的一个方法用在自己的生活管理呢，可能就是说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非常非常大的目标，就是乍一看觉得哎呀实现不了好难啊，或者是一时不知道怎么去做，那你就拆一拆嘛，拆成一些 achievable 的小目标或者具体一点的措施，可能就是有一点效果的。
对，然后我这里还有一个 tips， 也是我的血泪经验，就是我们大家在做计划的时候倾向于会把你认为重要的事情，只把你认为重要的事情列到计划里。就比如说我们很少有人把休息列在计划里，或者把跟一些维持情感和关系的东西，比如说给父母打电话什么的列进计划里，很少有人这么做。但是这些东西其实也是你生命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我的建议是可以把休闲啊、娱乐呀、甚至是这些情感的维系全部列在计划里。这样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是你确实能够帮助你实现上述的让你督促你休息或者帮助你进行情感维系的一个作用。另外一个是当你看到你的比如说计划本上面全都是学习学习学习运动运动运动然后加油工作什么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有那个畏难情绪。但是你比如说看到了这些啊，我今天我还可以有比如说有时间看一部电影，那我会觉得这个计划没有那么难实现，而且给我一定的喘息空间。总体来说它是一个可以让你长期下来坚持下来的一个目标。所以这是我的一个 tips， 就是但是这个 tips 比较适用于落实在比较细颗粒度的时间维度，比如说周计划和日计划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忽视这些小的东西，小的计划。
对，是的，其实就是像之前所说的嘛，我是会列每天计划那种人。
对，
那一开始我列的方式呢，其实是说每一天有哪些具体的活动或者具体的事项，比方说明天要录一期播客，后天要开一个会，然后大后天要怎么怎么样，就这种很具体的东西我才会写上来。那在这其中的穿插，你可能会有休息，你可能会有读书，你可能会有什么东西，这些我一开始不会列的，这个反映在我那个 calendar 上面，其实是空白的那个时间的那个段嘛。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我忘了从哪里看到一篇文章，讲那个 A16Z， 就是美国硅谷的一个很有名的 VC 了，他的那个创始人呢，他的那个计划表，当然他那个计划表是有一个 system 帮他列的，所以列的很好，但他会列的非常非常细，就是你每一天的所有 time slot 都是占满的。他会把他有那种时间块叫做 free， 叫 reading， 叫什么什么 relax， 叫什么东西的。就我觉得那个东西，我看完那个以后呢，我也会有意识的把，就像你刚刚说的，一开始觉得不是什么key activity， 我也去列在那个时间表里面。就这个对我来说呢，我觉得是有两个好处的。第一个就是你有点心理安慰法，会告诉自己这一天过得很充实。因为一开始我一天可能只列一两个关键的事项，或者甚至有一天就是全部空白的。那其实那天你真的什么都没做吗？也不是，你真的有读很多书，你有看很多东西，
对，
但你没列上去，哎，你后来一觉得，哦，
好像这一天我没做
事情，好像就白都没做事情。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会觉得把那些东西都列上去以后，你更让你知道你哪个时间块是可以灵活移动的。
对，
因为你如果都空白的话，你好像觉得这些时间段你都是可以利用的，那你就会安排进来一些有的没的无所谓的事情。但只有当你把那个都填满了以后，你这时候再突然进来一个新的事项，你才知道那我是不是可以牺牲一些 free 的时间，还是我要牺牲一些 reading 的时间。那你这可能更加在对于时块的替代性上，或者更对于处理这些突发的状况或者突然来的这种预约，你可能有更好的这种取舍。
对，说到这个取舍跟调整的话，我的第三个 tips 就是说，计划不是在那个 moment 就是固定的，它是可以灵活调整的。那怎么说呢，就是在2019年我在定2020年的计划的时候，我会想说我每一个月至少读一本书。这是当时我还跟我的一个小姐妹，我们俩说 就是必须得分享一下读书的哪怕是100字的那个每个月，如果不行就要给对方打钱，具体的金额我就不说了。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嘛，在家也没什么事儿，所以我那段时间就是每个月会超额完成很多。那其实这就相当于一个灵活调整，因为下半年我要入职了嘛，那我就说如果我下半年入职真的没有时间去读的话，那我就可以灵活的使用我前面的 quota。
嗯，
当然这个是比较积极正向的灵活调整。那如果你比如说前半年是比较忙的，没有读书，这个日期真的完不成了，或者是你想怎么样调整它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书，比如说我之前是想要读很厚很厚很厚的那种人文社科类的大部头的，那我现在可以完全改成读那种小说什么之类的，就是这种就是灵活调整的要义，最终是使你这个一年的计划能够进行下去。假如你有一个计划项或者一年的计划项能够进行下去的话，这反过来会促进你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你以后还是会积极的去执行这些计划。
嗯，其实刚刚美丽姐说这一段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如果我上半年就是如果你没有读到那个数的话，你有要惩罚吗？你要有那个罚金？
有罚金。
那如果超额完以后有没有 bonus？
没有 bonus。
那肯定要调一调了。
对，那个 quota 就是，那所以 bonus 就是说你下半年可以没时间了就少读点。
对，这个像极了公司里面如果上年业绩做得很好，
哎，对，
下
半年
就
划划水。
划划水。是的，是的。然后呢，其实像刚刚美丽姐分享都很多的 tips 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在这个应该是就有一个叫做 SMART 原则。
嗯，
这个我没记错的话，应该也是来自于我们很多期节目之前提到那个人彼得德鲁克。
就是那个我不知道的管理学大师。
哎，对的，就这个好像他在一本书叫什么管理实践里面，就类似这种名字吧，一本书里提到的这个 SMART 原则。他那个其实更多讲的是说，在公司去定一些业绩目标或者说去定战略目标的时候，你怎么样定出来一个对于公司这个组织来看是一个合理的，就是我们觉得把一个好的目标。那其实我们会觉得这种定目标的一些原则也适用于自己去，就是我们每个人去定自己规划。那具体来说呢，它这个叫 SMART 原则嘛， SMART 就是 S-M-A-R-T， 它其实就是每一个字母代表了一个单词。那就是我们要分别讲一下这个单词什么，大家如果想知道这个具体的情况，然后以及它的出处，甚至想看原文，欢迎大家自己去百度，我们这边就不引用了。
嗯，
这 SMART 原则其实就是 S 就是 specific， 就你的目标一定要具体，你不能说我要变成一个快乐的人
哦，
或者是不要变成一个幸福的人，
你觉得在作诗。
对的，就是不具体你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这个目标有了跟没有一个道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目标必须是可衡量的，就是 measurable。
嗯，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变成一个我今年要变成一个比去年更幸福的人，那你这个更幸福要怎么定义呢？比方说你在这一年你可能亲密关系方面非常好，实际同时在工作上是受挫的，
嗯，
那你到年终总结的时候，你会觉得你今年比去年更幸福了吗？其实不好说。
嗯，
因为你在最一开始就不知道你想要的幸福是具体是哪个维度上面的事情，或者说具体什么样的程度会比今年更幸福。然后这个第二个呢，我会觉得如果你这个东西是可衡量的，你反而不太会有那么多的自我欺骗。
嗯，
因为我觉得somehow人是有这个倾向啊，就是会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积极的事情给矮化弱化，但是把发生在自己身上消极的事情给大。
是的。
那这样的话，如果你的目标叫做我要快乐，我要幸福，我要什么东西，那最后你很有可能一想起来我2020全是那些糟心的事情，把那些幸福的时刻，把那些开心的时刻全都忘掉或者是缩小了，那你就做出来的东西很不客观嘛。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你的目标要是可以达到的，就是 achievable。 这个就像美丽姐讲啊，就是你如果一开始就是做加法甚至做乘法，做了很多你列出来人生中最重要的50件事情，然后你说你要在2021年实现，
令人头大。
那怎么你2021年实现这50件事情，你的人生就要
结束了？
对的，所以就是说你的目标其实是要可达到了，就是像美丽姐说的，一直在做减法。
嗯，
哎，其实这边我想请教一下美丽姐，你觉得怎么去做减法呢？因为我们有看过之前忘了是什么TED演讲还是什么东西吧，就说你怎么去做人生规划还是职业规划，我不记得了。
嗯，
就是你拿出一张特别大的白纸，
嗯，
你现在那个白纸上写下10件你觉得很重要的事情，
嗯，
就我们就讲对职业来说了，
嗯，
对职业来说你写下最重要的10件事情，
嗯，
写好了，
嗯
，OK， 删掉5项，删，还剩5项，好，再删2项，还剩3项，然后你再删2项，这样的话就帮助你一点点排除，看到最后，因为当你还有10项的时候，删到5项，那你这5项相对来说是好排除的嘛。当你把5项 缩减成三项的时候，
嗯，
哎，有点难受，不知道该减哪两项。
嗯，
当你只有 top three 要升成冠军，要升成 top one 的时候，啊，你就更难受了，你就不知道哪个是你可以丢掉的东西了。
对，这个我觉得，首先为什么要只能选留一项呢？
没有没有，他其实就是一个思维实验嘛。
哦，
因为有很多人其实，在选工作的时候什么都想要，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真正最想要的东西，或者说一定不能没有的东西是什么。
嗯，
他其实就是在倒逼帮你去思考。
嗯，
因为我反而觉得是，他这种 practice 的目的不是最后知道哪个东西对你最重要，
嗯，
而是把你所有想要的东西来进行一个排序。
对，我之前在做计划的时候，我是这样子的，就是首先也不一定是列出十项，就是把你所有想要的，比如说所有的东西，也一开始不一定要分成职场类的，
嗯，
就是全部列出来，
嗯，
后面你会发现有一些是有一些 overlap 的，比如说你说我要瘦，
嗯，
另外一个是我要体型稍微好看一点，
嗯，
体态好一点，那这两个其实是可以同时去完成的，
嗯，
就相辅相成的，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说第二列你要把它先分个类，分个类之后才就是下一步再看怎么 actionable 的 plan， 这是第一点，不一定有十个。第二点，在排优先级的时候其实是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对，
就是我在列今年的计划的时候，我发现十选五对我来说都很难，就是这样子的话，嗯，你可以先给他打个分，你会发现有些比如说都是九分或者八分。
我大家发现美丽姐的这个打分真的是贯穿始终，所有东西都可以打分。
对，就是你会觉得它对你的重要性有多少，然后你可以再稍微想一下排除的时候，因为有一些东西可能对你很重要，但是它并不是在一个一年的时间维度内就可以实现的。
嗯，
就是这种的话，你可以就是相当于延迟的满足一下，你可能每一年都需要为它付出一些努力，但是它最后是会有一个长时间积累的一个复利的效应，就比如说储蓄或者你的理财，就你不可能第一年你可能说我财务自由是我人生的最重要的目标，但是你不可能在2021年就达到，
嗯，
也不是不可能嘛，就很难达到。对，
那其实我会觉得打分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了，因为打分其实是一个定量的描述嘛。
对。
那我们说某个东西重要还是不重要，这其实是一种定性的描述。
对。
我觉得打分好在哪呢？比方说，随便讲啊，健康和快乐这两个东西对我都很重要，但一个我会把它打到9.5分，一个打到9分。
嗯。
那这个反映在那个表上呢，其实都是很高的权重了，都是很高的分数了。
嗯。
那你如果最后加总或者自己怎么处理，哎，9.5就发现就是大于9的。
对。
这个时候你就有一些很细微的差别，其实你通过这种打分啊、定量的方式。你就可以决定出来了。
嗯，
所以当如果你发现，比方像美丽姐刚刚讲的，你一下打出来了10项9分的，
嗯，
那你就试图把它往后小数点后面再多延两位，
对，
一下就能比较出来哪个比较重要。
对，而且打分的好处是你如果在同一类型之内，你还可以有可比的那个 criteria， 再把它细化，然后求个加总就可以
说。对，然后这个地方肯定要美丽姐分享一个 Excel 了。
我没有的。
对的，然后其实继续想。我们刚刚讲到那个 SMART 原则的第三个嘛，就是那个 A 是 achievable， 你要是可实现的，
嗯，
然后具体可实现的方法呢，其实这就是我们讲怎么样去实现你的目标呢，
嗯，
一方面就是要么就是提高你的效率，
对，
完成你的目标，要么就是你把你的目标稍微的 moderate 一点，就是稍微减少一点，优先级一点，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这个在那个 SMART 原则里面其实叫 relevant，就是你的单个的目标其实要和你其他目标是有相关性的，不能完全的独立。
嗯，
这个我会觉得在你个人的新年规划里面可能不是那么的相关。
对，
因为我们这个语境它其实是在公司管理里面，对吧？
嗯，
那你可能说我减成本和发展优秀人才，
嗯，
这两个事情可能中间会有一些矛盾。
嗯，
那在个人里面呢，大家就灵活的去掌握，看说，嗯，比方讲，你说我要变得更加健康。然后有一个叫做，或者说你有一个叫做我要瘦50斤，然后另一个目标呢叫做我要变得更加健美，
嗯，
那这个东西可能就很难实现了，就是你怎么实现疯狂的减肥，体重上的减和肌肉的增加，
嗯，
这个东西两者之间可能就是有矛盾了，
嗯，
所以就是我会觉得在自己做规划的时候，这个 relevant 其实更多的不是讲它俩之间有什么协同作用，而是说这两个东西不能太矛盾，
嗯。
就比方说你这个目标叫做我要快乐，我要无忧无虑，我要自由，然后你有一个目标叫做我要发愤图强，我要升职，
嗯，
那你最后这个做出目标，你这个人就很拧巴了，
嗯，
就是你又要那么自由，你又要当打工仔，你对吧，很难受的。对，
是的，
是不是你的目标里有这个？看你笑得那么尴尬。
没有，就是我之前可能没有太过注重这个目标之间是不是有矛盾。
嗯，
但是我现在我没仔细看，我觉得肯定是会有。
对对，大家可以自己判断一下你自己的目标会不会有矛盾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几乎所有人都会遇到的问题。
对，
就是
既要又要什么？
对，就是你什么都想要，
嗯，
对吧？对，反正就很难了，所以还是要做一些取舍的。然后最后的一个呢，就是那个 T， 它这个原文叫做 time based， 其实就是说你在你对于每个目标、每个计划都要设定一定的时限，你不能说我想要减肥，多久之内减肥？我没有说，我说我要减五十斤。啊，这可能是我一辈子减五十斤就够了。
一辈子的事业。
那可能对啊，这就不可能嘛。所以可能，但我们如果这个语境是说新年规划的话，那你最多就是一年嘛。你这期限已经这个客观被动定下来了。那如果大家再去做更长的规划，或者是更加 long term 的规划的话，可能要试图去写一些想一想这个实现是怎么样的。对，然后那以上就是这个 SMART 原则，其实就五个单词。然后好用不好用，大家自己去用一用。然后如果想了解更多 detail， 欢迎自己去百度一下。
对，那下面一个部分呢，其实我们要上价值
啊。对的。
不过这个价值我会觉得特别适合2020年的这个状况，因为有新冠疫情这样一个黑天鹅出现嘛，就导致很多人的年计划受到了扰乱，包括整个世界都不太太平。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听到很多人就说，哎，我们应该及时行乐，因为不知道是不是下一秒你就会染上病毒，然后就挂了。
意外和明天哪个
先来？对，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所以就会有一个，也是我一直有在思考的，就是到底是应该及时行乐，率性而为，还是说我们要有很强的规划？
对，
怎么样？
或者再讲一下，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到底应该是感性的去过还是理性的去过。因为会有这样的声音，就是说你把你每一天的计划或者每一年每一周的计划列得非常的详实，那你就像是一个机器人一样去生活了，你是被预先编程好的，你就每天去按部就班的执行就够了。这个其实像极了我们大多数中国学生在高中时候过的日子。
是的，
就是你每天要学什么东西，要刷几套卷子，几点上课，几点晚自习下课，就是很清楚，每天就是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填鸭式的去做那些东西。然后当我们进入大学以后，好像显得自由了很多，然后当我们进入职场以后，好像又被这些条条框框的这些 schedule 给束缚住了。所以大家发现就一直是这种理性感性理性紧松紧的这样张松弛这种变动。大家其实也都体会过这种理性的这种紧凑的生活和感性的率性的这种生活，所以应该对这个话题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那这边只是我和美丽可能去交流一下我们两个的看法，我们两个会怎么去想。
对，我个人是觉得如果用感性和理性这个词儿，容易有点引发误导。因为好像理性并不能直接等同于那种机械式的不加思考的，就我的 schedule 可以填得很满，但是这个是我经历过我思考我安排缜密的。第二个是理性，它并不等于不快乐。就是你回想一下高中的时候，虽然我们每一天都很充实，但是那时候是简单专注的快乐，就是我只为了一件事情去做。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我这个，我个人会倾向于是稍微理性一点的生活，就是说没有那么率性而为的。我为什么会这样想呢？这源于我今年的一个很大的体会。因为今年拿到工资了嘛，就是我以前花钱都是那种不过脑子，就是突然冒出来一个需求就会，哎，我可能就马上就想去满足它。但是今年呢，我会突然意识到了那种储蓄或者理财带来的延迟的快乐。就是说如果你很多人说年轻人啊应该及时行乐，花的钱我可能就是月光，也有很多人是这么做的。但是我会发现这种月光虽然你买到东西，但是那个快乐只是那个下单的一瞬间，或者你收到那个东西的一瞬间。当你回头看到你每个月花了那么多钱的时候，其实心里是那个安全感是不太足的，可能有焦虑感。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有理性的规划的储蓄的话，就比如说我每个月我的储蓄率是20%的月收入，那你把这个20%做一些理财，不管是怎么样的组合，你会看到那个钱慢慢在增长的时候，心里就会有一份踏实感。这种的话我会更喜欢这种踏实给我带来的感觉，而不是那种一瞬间的快乐给我带来的感觉。
哎，提个问题，比方说你有这种固定储蓄习惯，或者说你追求的是一种长期的安全感而不是一瞬间那种及时的享乐，那你 当你培养出来这种 mindset 以后，单次的消费还会带给你的满足感会不会比之前少？就
不会，
完全不
会，反而会更高。因为现在在做消费决策的时候都会更加的深思熟虑了，因为你有了那个储蓄的压力，包括你想就是甚至比如说我原来定的是20%，但是为了加快这个进程以达到我后来的目标，我甚至想就是把能闲散下来的钱全部塞进去。
嗯，
那这样的话我就会刻意的去想，哎，这个钱是不是有必要花的。如果这个钱我把它放在了我那个储蓄账户里去理财，我一年可能会有多少的收益率，那它就是相当于让我少赚了多少钱。就是你比较一下花这个东西带给我的满足感是不是能够抵消到这个钱如果放在投资里它给我带来的复利价值
啊。没有，我翻译一下，就是说如果它一年的收益率是20%，那你花了100块钱买东西，其实这个东西的成本是120块。
对，
因为这个20还有利润你就没有了嘛。
对，
所以其实要比的就是你这个多出来的那个多花的那20块是不是就它的满足感是不是可以抵消你没有赚到那个20块或者没有存下来那20块。
对
啊，是这样的意思。
嗯
OK。然后其实我会觉得说就我们讲这个率性而为的生活值不值得过嘛，我觉得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率性而为的生活是非常值得过的。为什么？就是说之所以有一些人觉得我们的生活要被这种非常周密的计划安排就是先确定下来去过，因为可能会大家还是有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定义了，就是说看到一些被世俗定义很成功的人，他们每天的日程是紧紧满满的，就会觉得这样的话就两种可能，一种会觉得这个东西是成功或者说是生活充实的一种象征，所以我要把它填填满满的。然后另一种呢，可能会觉得说他之所以能这么成功就是因为填得满满的，就其实就是说要么是通过把日程排满变得成功，要么说日程排满就是成功的象征。而无论怎么样，可能有的人会崇尚或者说尊崇这种样的生活，你就会情不自禁把自己的日程排得很满。那其实我后来会觉得说有的人其实之所以把自己的日程排那么满，还倒真不一定是人家想让自己的日程那么满，是因为说当你到某一定位置或者说有一些事业的情况下，你自己的一些日程安排不是你自己的愿望和理想了，可能你是在一个更大的语境里，在一个集体里面被集体的生存被集体的目标裹挟着，
是的，
所以你就不得不把为了集体的就很多事情是为了集体的塞到你个人的安排里，所以才让人家的 schedule 那么满。那对应到我们自己呢，其实老实说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你没有那么多可以背负的集体，你的集体可能就是你的小家，然后算上你爸爸妈妈你的这个大家，可能再算上你的组织，有些人还不把组织当家，这种那其实你不需要承担那么多责任。所以 somehow 率性而为和自由自在的生活是你现在的一个特权，所以如果你确定说这种生活方式是你想要的，那不如你就放得轻松一点。
但是这里有一个风险提示，如果你真的选择了一个率性而为的生活方式，那你就要做好一个准备，就是你可能你真正想做的事情没有办法实现。就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率性而为的意思就是我随便冒出来一个需求或者冒出来一个想做的事情我就马上去做它。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比如说一个终极的目标或者一个大的目标，我是想环游世界，随便说，但是我可能脑子里有很多的需求，哎，我比如说我今天想买一个 Switch， 然后明天我想去怎么样健个身，然后这些其实都要花钱的嘛，那最后导致你没有足够的精力或者时间或者金钱去实现你最终想要实现的那个事情，就是你这样的话有一些小而快的东西是可以被及时满足的，但是有一些你真正想做的事情真的是需要一定的理性才能实现它的。如果你真的确定选择率性而为的生活方式，就一定要确保明确这个风险。
对，那其实我想说就是说你当然可以率性而为，但是我会觉得你要不要定计划以及你定出来计划每一个目标的颗粒度其实是跟你讨论这件事情的时间尺度是有关系的。
对，
比方说再率性而为的人，你肯定不能是就是我觉得完全没有自己想法或者说完全没有既定的目标和愿望的率性而为，其实不是率性而为，是对自己的生活不负责，就是无所谓，就是混日子嘛，过一天算一天。那我会觉得更加自由一点的率性而为可能是说在比较长的时间尺度内，比方说5年10年，我可能会有一定的愿望，我希望自己可能达到某一定目标或者说完成某一些事情，无论是自己的还是说跟他人的还是事业的还是生活的无所谓，你可能会有这样的目标。在长期你一定要绷着这根弦，就是说我在10年5年的时间内我是要做到某件事情的， 这根弦，这个底线你要绷住。然后呢，与此同时呢，你在更加短的时间周期里面，在一年里面，或者说一周一个月里面，可能可以稍微的放松一点。这个可能我会觉得有两个原因，就是首先我们的前提是你知道你长期来看你要做到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不能说是走一步看一步，完全没有想法，这个是不行的。那当你有这个底线以后呢，我会觉得前提你有这个底线，有这个底线之后呢，你把短期内比较具体的目标，可做可不做，或者说做得更加的 general 一点，更加粗一点的好处有两个。第一个，我会觉得在做很具体的规划的时候，人是倾向于给自己留 buffer 的，就会给自己缓冲。比方说我让你今天预测，今天安排你明天的计划，大家很有可能会把一件事情，比方说做某东西，你其实只需要一个小时，但你一开始觉得这个东西很难或者很怎么样，你就会把它设成一个半小时或者两个小时。那其实 somehow 有半个小时或者有一个小时，你就是一个低生产效率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之所以之前我会定出来说每一天具体真的具体到每一个 time slot 你要做哪些事情，然后我会定出来说，我看一篇文章我要看半小时，我比方说我写这期节目的 outline 我要写半小时。那其实最后发现我并不需要这么条条框框的时间去写，就其实这个 outline 我在来的地铁上就可以写完，那所以呢，你如果定得很具体呢，你这个 buffer 就会 somehow 成为你浪费时间的一个借口，因为是我定下来的这半个小时我就是做这件事情，那就你就会在心里潜意识告诉自己，哦，我还有20分钟，你不用那么着急，慢慢做。大家也可以回想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情景啊，就是你会发现如果你给一次，就是假设我们现在这个情景叫做我在为 final 复习， OK，我提前3周安排好了非常非常周密的给这次期末复习的安排，每天要复习几个板块，要学哪几个知识点，学完了，然后到最后一周你发现要么前面没忘掉了，要么前面学会了，要么前面还没学到，你在最后一周总会，无论你那个计划做多好，你最后总会有一个突击的时段的。然后可以去想一想，你到临考前突击那两下和你花了很长时间安排的非常严密那3周复习，你最后指不定哪个效果更好。
对，就是集中火力在某一个上短平快的把它完成。
就我会觉得如果你把这个东西一开始你预想，就是我会觉得是说人是有潜力的，如果你一开始觉得这个东西我要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反正对我来说通常情况下我对它估计的是
会长一点，是会长的，
会长的，所以我会觉得你只有把你自己放到那个时候，你再发现你有很多碎片化的时间，你有很多，对，一方面你有很多碎片化时间可以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没有必要去安排一个固定的时间来做这件事儿。第二个就是说你做这个东西的效率其实比你想象的要高，那什么时候能激发这个效率呢？就是当你时间不够用的时候。
哦，那如果存在这样一个情况，比如说我就列了半个预定了半个小时来写一个什么小东西，那我会存在一个想法，如果我花15分钟我加快快马加鞭写完，那我15分钟就可以休息了。
对，
那这样是不是也是列计划的一个好处呢？就是督促我去为自己通过效率的提升来赚取休息的时间。
对，当然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好的，因为它为你留了一些休息的时间，但怕就怕什么呢，有的人看到这个30分钟就会把30分钟它不当做底线，它当做上限，就是我只要在30分钟内完成就可以了，和这个东西只有30分钟让我完成是不一样的想法。那就怕就是我给自己定下来这个东西一个小时，其实我15分钟完全做得完的，但因为我给自己放松了，那我就佛系一个小时，对吧？这就可能就会有这种情况。然后第二个呢，我会觉得说如果你把每天的生活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定得太细致的话，你可能就会丧失一些提前没有想到的意料之外的幸福或者说美好。这个就比较文绉绉讲，就大家都知道管理学里面有灰度嘛，灰度呢其实就是没有被预先定好的或者说没有既定的条条框框限制的更多的自由度的这些东西，或者说看起来不是那么最优化的东西。那其实我觉得somehow你在生活中如果留一些那种灰度，比方说就是我会有3个小时2个小时4个小时没有提前的安排，就是可以让我自由自在做一些事情，那可能这其中呢会让你做出来一些你一开始没有想到的，或者说会让你遇到一些见到一些你一开始没有计划到的一些好玩的事情。所以说这个呢是因为我之前会把自己的安排得很满，尤其在上学的时候还有图书馆啊，有篮球场，有什么东西的，就会定说你每天每个时间会做哪些事情，就很具体，最后导致我的生活就是宿舍、图书馆、篮球场3点一线，就是3点一线就转，没问题，就是生活也很好，因为我 exactly 做的就是我一开始想做的事情， 那你最后发现你想你最后的生活或者说你最后想成为的人就是你最一开始能想到你可以成为的人。
嗯，
那之后呢我可能就是稍微佛系一点，或者说其实somehow也是放松一点了，就有一些时间呢我不会给自己安排那么满，我说这个时间就是休闲的，你想做啥都行，然后我又不是那种喜欢宅在家里的人，那我就会用那个时间出去走一走。然后老实讲我觉得那个走一走走到校园外面，走到整个上海市区里面去随便看看，是看到了一些我之前没有想到能看到的东西，或者是一些没有想到能观察到的东西。
嗯，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之所以这个东西是可行的也是可能的，是因为人在做计划的时候不可能想那么周密的，或者说有一些东西是不可知的，是你现在不知道的，对于你不知道的这些东西或者你没有预料到的东西，你永远不可能把它列在计划里。所以如果你一板一眼按照你已经计划好的生活去生活，那就是按照你已经知道的东西在生活。
嗯，我现在有点理解你所说的率性而为跟那种完全的上发条式的那种机械式的生活了。因为我从来没有按照某一个时间点列过计划，比如说10点到12点我要干什么，我从来没有，是工作了之后有一些会议才会有这样的。因为我觉得这种是一点都不可行的。首先是你不可能每一分每一秒上一个任务接着下一个任务，你这个中间的时间的轴连起来是这么的顺畅的，肯定会有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你在列这种时间的计划的时候，首先它是一个很费时间的事情。对，就是
确实有点小绕口令。
对，就是你每个时间点做，怎么能想出来呢？我就不是很能理解。所以我会倾向于列，就是我这一天做的几件事。
嗯，
不管你在什么时间点做，你都堆到半夜里做，或者你都堆到早上起来做，不管什么时间做，我只要能完成了就可以。
嗯，
这样的话我完成了之后我还会有一些空闲的时间，就像你说的，我出去走走也好，怎么怎么样，干嘛也好，就留下了这个与不期而遇相遇的时间。
嗯，
对，所以我会比较倾向于这样，但是这样在我的想法里是理性的。
嗯，哦，
但是可能在你的想法里是率性
的。所以它其实它不是一个把每一个时间段都定好的 calendar，
嗯，
它其实像是一个 to do list。
对 ，to do list。
啊，对，就我觉得这个。哦，
嗯嗯，
有点道理。所以你其实会定下来说每天你要做三四件事情。
对，
然后你无论什么时候做，做掉拉倒。
对，做掉拉倒。然后这个 to do list 里面就包含了，也包含了一些比如说跟家长父母打电话或者跟朋友打电话这种的事情也会放进去。因为如果你放进去这些事情，你就当你划掉的时候，那一页那一天的 calendar 你划掉的时候，你会发现哇，我做了那么多事情。虽然有些事情可能打个电话就5分钟，也不太什么，有些人不会写进去，但是那个带来的成就感是特别高的，能督促你一直做下去。所以我的 to do list 是可以坚持下来的，就是我每一天都可以坚持下来。
对，其实我觉得 to do list 一个好，就我之前会用 to do list， 我会觉得它是让你回顾生活的很好的方式。
嗯，
就是它倒不是说督促你今天一定要做到哪些事情，一个样子我觉得人有点累了，
嗯，
有点太紧凑，每天就高压，就是，而且我会觉得那个情况会就对一些就这个也不能说是心理比较脆弱吧，也不能这么说，就对一部分来说它会让你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有一种负罪感。比方说啊，就是我列出来10件事儿，我今天上午做完了，我真的还有好几件没有完成，那我可能就是休息10分钟，这休息10分钟你也休息不好，你一直在想，哦，我靠，我休息这10分钟我什么东西可以做完了，或者我本来可以做某件事情。
嗯，
就你本来是休息嘛，休息就是放松嘛。
嗯，
那你休息的时候就好好休息，但因为你有了这样条条框的限制，你反而会让这个休息的时间效率打折扣。
对，就好像被那个 time slot 追着走的。
对对对，就过得蛮累的。
不是很喜欢这种。对。
对，但我觉得 to do list 其实是一个好的方式了。
对。
所以你有什么很好用的日程这种软件啊，或者是？
我倾向于手写，因为我很享受那种笔把它划掉的感觉。
哦，可以，真的是很有仪式感的。
对对对，但是我也之前也尝试用那个 to do box， 我不记得是什么软件了，我大概看一下。然后它可以在微信上哦，滴答清单
啊，这个我也用过。
对，它现在因为 iPhone 它有那种桌面小组件嘛，
嗯，
但是我实在是不太能坚持这种软件类型的。但是我有个很小很小的那种日程本，就是可以揣在口袋里的那个，那个我已经写的很满了，就是今年的，我可以拿出来给你看一下，我现在随身都会带着。就是这种
哦，
对，7天24小时，对，其实已经写的很慢，因为它比较就是类似，
所以这就是你的 to do list。
对，这就是我的 to do list。 就是啊，当然一下翻到了一页，没有划完的。
对，我跟大家说一下，就这一系列上面，美丽姐写了九项，其中只完成了四项。
对，这个划的比较多。Oh. 对对对，就是大概这种，就会把你一些比较 random 的想法也可以记在这上面。对。
哦、oh, ，所以你这个东西坚持多久了？
坚持每一年我都会有一个本子，但是今年坚持的特别好，因为可能今年上半年没什么事儿做，也是，
所以 to do list 都能完成。
对，而且因为你在工作的情景下，你的 to do list 其实跟那个 calendar 是比较 match 的，你没有什么必要再去做你自己的 to do list。就你没有什么私人的时间了，
嗯、
所以私人的话可能只有周末的时候才会列。
对的，对的，
对
的。所以其实最后我还是觉得嘛，就是我的规划可能是说有三个要素比较重要。就首先我之所以我对于规划这件事情的态度就是，我会认为不可知论在这件事情上是对的。
嗯，
就是你有很多事情是你提前预料不到
的，
你也没有办法对你这一年做出很完善的安排。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可能与其做出来一个没有用的东西，花时间做出来一个没有用的东西，不如不做。但是有三个要素你一定要有，就是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长期来看你希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希望做到什么样的事情，这个你说它底线也好，你说上限也好，无所谓，就这条线你一定要有，你需要有这个坎儿放在这儿，以防你自己随便做一些对自己不负责任的事情。
是的。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我会觉得什么事情是一定要提前计划的，就是那些非常重要且不是怎么讲，且不是那种寻常的事情，或者说不是那种日常的每周每月都要发生的事情，一些大事你一定要计划好。比方说可能我们听众里面会有考研的或者在求职的，那对于求职来说，就考研我不太懂啊，求职来说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点嘛，比方说你的简历什么时候改完，你的面试准备还可能分模块，你每一个要准备到什么程度，要什么时候准备，然后你几家公司什么投递啊申请啊什么东西，这些呢很明显你不是每年都会经历的事情，而且它对于今年真的很重要。像这种事情呢还是最好要早早做好准备，提前安排好。但是有一些呢是那种非常经常发生的，也是一些惯例的事情，比方说读书啊，有些同学可能听英语啊或者听什么东西啊，这种东西呢我觉得就没有必要把它条条框框安排的那么死了，因为你是很经常会发生的， somehow 它对你的重要性在短期来看没有那么重要，你其实可以把它过得稍微随意一点。
是的，
对，
同意。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比较重要一点。
在这里给大家同步一个消息，我们四分之一现在有三个听友群，但是三个群之间没有办法实现互动，所以我们加入了井盖 chat， 在这个 app 上可以实现人数上限群聊，也可以方便我们后续抽奖给大家发礼物。欢迎大家在各大应用商店搜索井盖 chat， 下载 APP 后可以搜索四分之一进群，也可以在 show notes 里直接获取四分之一专属的入群链接。希望大家能够在群内和小宇宙的评论区都分享一下自己2021年的计划，我们会在群内抽取几位听众送出精美小礼品。
那我们这期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Talking